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2月12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国的特使凯洛格接受媒体采访，透露了乌克兰和平方案的四个重要的信息。应该说我们最近的分析呢，还在这个大方向上，咱们看看最新的一些进展。那说到加沙，恐怕这周六中午12点当地时间，哈马斯是做不到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要求，那那边呢战车隆隆，恐怕这场加沙大战会重燃战火。川普呢现在在外边把约旦国王给叫到了华盛顿，现在川普还在力推他这个拆迁计划，他这个房地产项目，他可是当真的啊。这个呢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另外呢，数据说话，说到这场钢铝关税的大棒，昨天我们说一般说在前面的有加拿大，有墨西哥啊，另外还有巴西，还有韩国，这些国家中共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少了，但是用数据说话，最终这个大棒还是落到了中国的头上。一会儿呢咱们看看专家拿出一些数据怎么来推理这件事儿。最后呢说一件往事，最近呢这个达赖喇嘛尊者的哥哥，这是原来著名的一个特使，原来就是由他负责和中共来进行交涉的，这里边和邓小平，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跟原来的江泽民胡耀邦都有密切的交往。这位老爷子97岁去世了，这是个事儿啊，这个因为这个一个重要的人物去世了，结果中共的国台办根据这件事呢是做了一点评论，要求达赖喇嘛承认他那个版本的意中，结果遭到了藏方的拒绝啊。一会儿给大家讲讲，说到当年这还有这么一段事儿呢，达赖喇嘛和习近平在印度差点见了面，两边都同意了，最后没建成，还有这么一场擦肩而过呢。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昨天呢，我们担心台湾，你看世博贸在川普那儿呢，基本该拿到都拿到了，基本的威胁也都解除了。啊，当然看的也不完整了。昨天石破说不应该给我们日本再加关税了吧？但现在这钢铝的这个税啊，这个3月几号就开始实行了，那也包括日本呢，也有点打脸了。但是基于这个，昨天我们对台湾呢也做了这方面的提醒。台湾的经济部也发了一个声明。考虑到航线较短，运输路线分散各方面的因素吧，说台湾的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对阿拉斯加的天然气是特别感兴趣，准备大量的增加采购量。那你要是从那儿增加采购量，那你原来用的是谁的呀？原来用的是澳大利亚和卡塔尔的，这都多少年的老客户了。从加拿大从澳大利亚他拉了38%的天然气，从卡塔尔这儿要运25%的天然气，现在都走阿拉斯加了，那这哥俩怎么办？那对不起了，现在为了哄川普高兴啊，这是一个项目。另外说到芯片，台湾呢准备要到美国去组一个团，要准备安排谈设厂方面的事宜了。川普说的是对的了。因为美国呢以前确实在本土生产大量的芯片，占全球的比重超过40%，现在呢在国内只生产不到10%了。那科技公司都在美国呀，他们只搞设计，然后呢就把它外包加工，都交给台积电来给他们实施加工，所以说那制造这一块等于在美国基本就没有了。很少了。那为了让芯片的制造业回归美国，川普呢和拜登的方法不一样，拜登搞了个芯片补贴的政策，芯片法案啊，只要把厂子搬到这儿来，我给你一些补贴。实际上台积电之前已经拿到了这个补贴， 川普呢认为我根本不给你补贴，我就是关税，你来不来，你不来我给你关税，我凭什么还给你补贴，你们赚了那么多钱。哎，所以说呢，管不管用啊，应该说管点用。经济部长讲呢，说他将派他的副手组团前往美国，和川普的随行人员来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在那儿啊，来台湾来拉一个单子，我们在那儿也搞一个大投资，也震撼一下。所以说台湾在动啊，这一点呢，我们不用太担心。说到台湾另外一个久违了的柯文哲，结果没想到被媒体爆出了一个比较震撼的一个消息，检调呢解密了他的手机啊，在大陆用微信，台湾呢很多人用那个 Line 啊，那相当于微信，那个意思差不太多，把这些信息全部恢复之后，结果透露出了三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第一个消息呢，原来中国方面在八月份就知道郭台铭九月份会退选。那郭台铭当时还在那儿忙着找一帮地方势力给他凑联署呢，实际上中共那边早就知道，实际上不是知道，是安排派郭台铭去，就是去搅局，就是去搅和的，搞这个第三势力来分化民进党的力量，就是干这个去的。当然后来他的活被柯文哲给做了，所以说当初我们对郭台铭的批判大家还都记得吗？一语道破，当时就戳穿了郭台铭当时的把戏啊，这一点呢当时我的判断还是准确的。另外呢，这里边透露呢，大陆方面郭台铭肯定退选嘛，但是谁选啊，大陆不喜欢侯友宜，不喜欢他背后的金普聪，这个当时我们在分析台湾大选的时候，现在证实我的这个判断也是准确的。那大陆喜欢谁呢？喜欢柯文哲。那柯文哲呢，他怎么知道呢？当时是由那个原来老国民党啊，后来可能出事儿的那个张显耀，原来也算是一个名嘴啊，由他来互相在里边串，代表中共啊，来鼓励柯文哲的如何怎样下指导棋。这里边还有联络员，这个也爆出来了。这里边呢还有一件事儿，那当时柯文哲都这样了，和大陆都是这么一种明铺暗盖的关系了，当时他们就用了一个陆配，一个大陆配偶叫徐春英吧，我印象啊，来作为排名议员。那大伙儿一看他呢，又是什么特别活跃啊，经常带着一帮人上大陆，这明显就是大陆的代理人嘛，就这原来还是大陆的干部啊，当时呢社会华人，因为民愤比较大，那这事儿呢能不能列入呢？最后不能列，现在眼看干不下去了。当时的总干事黄珊珊就在那个 LINE 里边向柯文哲请示，说这件事儿要不要和国台办通通气儿，要问问国台办。第一句话呢把那个办给丢了啊，要不要问问国台，要不跟国台说一声。后来呢又补充要不要和国台办说一声，你看前面落一个字嘛。所以说你就说当时这个民众党柯文哲他们这帮人，包括柯文哲黄珊珊这些人，他们已经被中共拿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中共干预台湾大选这是明棋，世人皆知，但是他们的提线木偶啊，国民党是那么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柯文哲这个民众党最后已经完全就站在了中共那一边啊，为这个人选的问题，我们要和这个整个统战的指挥部，要和国台办，要不和他们商量一下，我们换个人，他们还要征得国台办的同意，这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个确实是令人震撼的啊。所以说这个民众党已经变成了一个第五纵队，已经变成了台湾的一个雷，一个大的祸害。所以这次呢他出事儿啊，一定要借这次机会把他们连根拔起，要把他们给除了，要不然这事儿，你说国民党那边毕竟还有本土派，像侯友宜啊，包括这些人啊，你要说他卖台，我认为倒不至于了，亲中是有了。 那你说到像什么马英九、朱立伦这些人，那屁股早就坐到那边去了。现在台面什么傅昆萁啊、陈玉珍这些人，那就可以直接当共谍。你要过去老蒋公活着直接毙了的，这问题都不大。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柯文哲他们已经走得这么远，这个是相当厉害的。来，下边简单说说韩国。韩国坏了，韩国呢现在就开始分析啊，眼看着下一步川普这个关税大战，这是势不可挡了。之前这不给分析了吗？川普为了给国内老百姓减税，他得补亏空啊，所以说关税这件事儿没商量，一定是大打特打。以前呢只是威胁手段，这次是一个盈利的目标，所以说这次打的一定比以前又大啊，而且又比较肥、比较厚啊，一定要把它打回来。那韩国现在已经开始计算坏喽，今年的整个经济业绩要遭到严重的冲击。有这个 IT， 这别说了，电子电器啊、生物制药这些首当其冲。说到这个呢，韩国人很委屈了。为什么很委屈呢？原来韩国和中国是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两边关系都不错啊。中国呢，无论是韩国出口啊，包括韩国进口，中国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结果到最近这一两年，老尹上来，特别是拜登啊，各方面也都不错，民主阵营嘛，你像韩国呀，包括日本啊，包括台湾，大家呢就把这个市场的重心都转到了美国，这不和中国脱钩吗？咱们又和美老大好吗？到现在这事儿已经麻烦了。现在对美业务占总销售额当中已经占到了 25.2%， 从 25.2% 升到了 28.1%， 已经接近三成了。那跟美国贸易要出事儿，等于韩国这一下可毁了啊，他的汽车呀各方面都会遭到沉重的打击。那等于前几年我们干错了，我们和中国脱钩，最后找你梅老大来，现在你要锤我们，那我们这两年干嘛呢？我们怎么了？我们现在呢，你比如说台湾呀，包括韩国这些人是很后悔的，这是有啊，这是有。来吧，咱们说是日本。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替中国给宣布了，中方已经彻底移除了在钓鱼岛周围海域设置的浮标。这件事儿已经干了几个月了，到现在呢这工程彻底完成，人家给做了一个宣布。那昨天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那他不能给你瞒着呀，就把这事儿给挑出来了。结果发言人讲说，目前有关浮标已经完成了他们在原站位的作业任务。原来摆浮标啊，我们是要做一些作业，现在任务已经完成，根据科学观测的需要，我们呢对这些啊实施了自主性、技术性的调整。就中共最近啊，你比如说什么衰退，叫什么什么这种什么，反正他都发明了很多的词汇来掩盖自己一个不堪的行为啊，实施了自主性、技术性的调整，你就说你拆了就完了嘛。你跟国内这帮粉红你怎么交代呀？他用一些啊比较隐晦啊晦涩的这种词汇，他把这事儿给扯过去了。另外呢，乌克兰和日本政府达成了一个协议，日本政府呢将向乌克兰提供5800万美元的重建的辅助金，在这方面日本真够意思。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战争。看啊，好啊，咱们说说乌克兰战争。因为最近呢这个消息特别多，在最近的这一周到两周的时间里边是决定性的，大家呢都在等川普把这盘菜端上来到底是什么状态啊。刚才节目里讲了嘛，特使凯洛格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已经把里边的细节已经透露出来了，一会儿给大家咱们介绍一下啊。先说新闻，乌克兰通讯社的报道，俄军目前在乌克兰的推进速度处在六月以来的最低点，也就是现在战场上的力度和强度各方面现在都大幅的下降，前线交锋的战场的次数也大幅度的降低啊，推进速度现在基本上等于零了啊，很慢了。 另外呢，美联社的报道，这一次的国防部部长海格塞斯，你要原来比如说每个月在德国的那个空军基地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美国因为去主持那个会嘛，每次在主持之前，他得要宣布一个数，给3个亿啊，给4个亿啊，拍在桌子上，美老大得带头啊，然后别的国家再跟进，是这么一个状态。但这次呢，海格塞斯不会在首次出访，也就是这次第一次参加这武林大会，不会宣布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也是这么多次以来，20几次了，30多次了吧，这是第一次。这次兜里是空的，不但兜里是空的，那你提前来了，你还要参加什么慕尼黑会议，和欧洲的和北约的领导人都见面，那你说什么呀？哎，他还有话说。川普政府准备敦促欧洲的盟友为乌克兰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我不再给了啊，在这个援助像以前那么扔，我不给了。然后呢，我还会援助，但是由你欧洲来花钱向我美国的军火库来买。那毕竟不是不给了嘛，如果这个计划要实施的话，那作为泽连斯基他们这些人反倒是安心了，因为原来只能看着美国人的脸色，那现在好像情况啊，毕竟欧洲人也表态说要给钱，那这件事儿呢好像倒比以前贴谱了啊。在拜登期间呢，欧洲国家曾经掏过钱为乌克兰买过美国的武器，这个是有啊。不但这次呢，小海啥也没带来，还逼着你欧洲人掏钱来买武器啊！这就是这次美国政府派人来，万斯啊，包括小海他们来，要和欧洲主要谈的这个事情。那行不行啊？北约秘书长吕特之前表示过，欧洲愿意为乌克兰买武器，愿意向美国提供向乌克兰采购武器的费用。所以说这边有愿意买，那边呢现在又开始要价钱，这样也行了，反正你至少比不给强嘛。而且这样呢，因为给钱买反而倒省事儿了，要不然过去老站在道德高地上凭什么你欧洲给的少我美国给的多啊，还互相指责，现在就纯生意，咱们就纯买卖，这倒好办了。说到下一条新闻呢，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他做了一个表述，也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幕后的勾兑还在进行，发生了一个副产品，也就是谈成了一个小项目，也就是川普中东特使，也就是他那个亲家叫维特科夫和俄罗斯达成了一个协议，释放了被俄罗斯拘留的美国人马克福格尔。这位是怎么着呢？2021年因为大麻指控被俄罗斯给拘捕的。这马克福格尔他在那儿干嘛？好像是当历史老师。这个人已经放了，现在已经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我想现在呢，差不多应该都落地了。你看，两边呢，正在和谈啊，这底下团队正在运作。哎，顺便把这个人的事儿给解决了。应该说。还没有到破裂的边缘啊，还是在谈，还是有成果。另外，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威尔逊，他呢宣布，他在正在推动一个法案，叫《自由第一贷款租赁法案》。这个法案呢，准备赋予川普更多的权利，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合作伙伴进行援助。提供这些赢得战争的武器，阻止战犯普京继续作恶希望呢用美国的力量把俄罗斯逼上谈判桌。这个租赁法案原来有一个版本，那里边有很多的条件，拜登是有那么一个武器，但拜登一直没用。现在呢，共和党人又推搞一个新的租赁法案这个具体内容现在还没出来。当然这个法案要通过可不容易应该说呢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味道。首先这个法案必须约翰逊得尽快的把它排期，在国会里进行投票 啊，在众议院呢，这个只要多数一票，这就可以通过了。然后马上递到参议院，参议院那位图恩，多数党领袖，他也得排期安排投票。但到参议院，这事儿就不一样了，就不是过一票就多一票就过，那要达到60%才能过。最后呢，交由川普签字，要把这么一个漫长的法律手续走完，我估计至少要半年。那半年以后弄不好协议都签了。现在这件事儿呢，也算是逼迫普京的一个手段吧。二战的时候，美国不就是通过类似这样的法案，向苏联、向英国提供了海量的援助，包括中国。咱们就记知道有一个驼峰啊，那就是援助嘛。那好家伙，到现在据说非中印边境走那个驼峰航道，往下边那个山谷里边看，还有那个银光闪闪，那都是当年的飞机摔在山谷里边那个铝，到现在阳光一照还在发出那种反光啊！中国人早忘了，中国人现在都不记得这个了。说说泽连斯基呢，也有最新的表述。那这不是说到美国出现了一些犹豫啊，现在到底管还是不管啊？现在有很多媒体也都在讲，没有美国我们欧洲啊也没问题啊。小泽呢进行了驳斥，他讲呢，这个不是啊，不行，没有美国的支持安全保障，那就不叫真正的保障。小泽的亲口话啊，他讲呢，我希望我们的团队能够确定在美国举行的会议的日期和时间表，一旦达成一致，我们全都准备好了，立刻就可以和美国开谈。另外呢，他说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像什么联合国部队、什么维和组织、维和部队，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帮助过任何人。就是这以后在解决乌克兰问题用这种方式，就别来这套啊，这个根本不管用。你像在黎巴嫩那还有维和部队、联合国维和部队呢，管什么用啊？根本没用啊。另外讲呢，我们想用库尔斯克来交换我们的领土啊，我们的领土都很重要啊。你要说交换哪块，哪块都重要啊。他有这样的一些说法了啊，明确表示整个在局里边没有美国是万万不行的啊，光靠欧洲。这欧洲现在就这么个状态，要武器没武器啊，这叫什么呀？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松懈了这么多年，现在连啊原来那么猛的德国，你看看他现在的部队，你看看他武器库里，现在也没啥正经东西了。来吧，咱们说说这个重点。那这个和平方案大家都特别关注嘛，但是呢，现在它的轮廓样貌，我想呢，我们已经可以触碰到，可以抓到它了。关于这个和平方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了。前两天在节目里边，我也一直在给大家分析这个。有人说太乐观了，有人说呢，这个还行吧，啊，都等着我起立给川普道歉呢，啊，这事儿咱们先放在一边啊。未来呢，如果达成一个，可能我不是太满意，但是乌克兰人能够接受、能够过公投的一个和平方案的话，那我真要给川普起立鼓掌，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只要乌克兰人愿意，我就愿意，就这么简单。现在呢，川普是可能是谈判技巧吧，再加上有点他那个说话呢，有时候即兴发挥，有点信口开河，有一些迷惑性、矛盾性的信息。有很多人讲呢，这个将来这份协议到底是有利于俄罗斯还是有利于乌克兰呢？现在看呢，川普还是站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也就是如果这次有利于俄罗斯而不利于乌克兰的话，将是川普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失败，美国将彻底失去西方乃至全世界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说这一点呢，川普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现在这是没有了。目前看呢，有明显的迹象可循。为什么？这不是前两天一直也给大家分析吗？主要是两个，咱别说那个虚的，嘴上说的都不管用，咱们说行动。最近这两个行动，别说最近半个月，美国向乌克兰发了两批大规模的军事援助。 还有啊，这个小泽自己都证实了啊，这个都证实了。同时，美国宣布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的所有限制，这个我们在新闻里也给大家讲了。所以说，援助还在继续。当然，那个国际开发署那个关于给医院、给孩子们的那笔钱啊，大概有几十亿吧，那个给停了啊，那个是有，但是军事援助是没有停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川普现在已经在落实用稀土换资源、换军援的这个计划。那你要拿了我的稀土，那时候你不给我军援，或者你咱俩都有这方面合作了，你不帮着我，这怎么也说不过去。所以说，小泽为什么就抓住这个机会扩大这个？你不是要稀土吗？我把地图都给你，有点当年荆轲见秦王。啊，我给你献上一块土地啊，然后一打开土我掏刀子，你有点那个意思。现在你不是要稀土吗？我把我们探明的稀土的地图我都给你，你要哪儿？现在呢，就是咱们就交易也成。所以说呢，等于军援继续，然后呢是稀土换援助，欧盟买花钱买援助。这现在等于没有说援助没有啊，只不过呢反映了川普那么一个，你比如说拜登更是一种道义支持，白给啊，我们是正义的一方，川普呢是商人的逻辑，没有白来的午餐，您得掏点，我得有赚啊，我不会白干，无利不起早，也成啊，但是事儿他还在干啊。最新的新闻，彭博的报道，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在这周将前往乌克兰，确保美国获取关键矿产资源，要和泽连斯基进行讨论。你不是把图都准备好了吗？我去看看那图去，我把图带回来。这真是落实了啊！这川普是当真的。川普呢，在昨天的那个记者会的讲话里边，他讲了，川普要求乌克兰提供价值5000亿美元的稀土金属。啊，然后他讲说基辅已经基本上同意了这个协议。上次呢他在另一个记者会他说了个5亿，我在节目里讲肯定是口误了。我不知道他当时说的是500亿啊还是5000亿啊，肯定不是5亿，几卡车就拉回来了，那叫什么呀，不可能的事儿嘛。现在呢增加了1000倍，是5000亿美元的稀土。可以啊。乌克兰说有几万亿的稀土呢，你拉走5000亿这问题不大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那你说他到底是帮着乌克兰还是帮着俄罗斯啊？这算是一个实际的动作啊。下边说美日电讯报他对凯洛格进行了采访，这里边透露了很多重要的信息。马上就要去参加慕尼黑会议的这位特使明确的表示说，白宫已经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和平计划。原来他们有一个那4点方案啊，3点方案，原来是有一个，现在暂停了，以便让欧洲和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原来美国的想法就是我去跟普京谈啊，我有一个想法，愣让你们来接受硬压。现在呢，我不说我那个了，哎，我呢要和欧洲和乌克兰来商量。凯洛格承诺在最终确定期待已久的结束战争的蓝图之前，也就是最后的计划确定之前，将与北约的盟国和乌克兰的首相和总统进行单独会谈。他承诺将和北约联盟进行这些一对一的谈判，让那些担心被美国排除在外的啊乌克兰人和欧洲人，大家都放心，我们一定会和你们商量。同时呢，对未来的这个和平方案，未来哪儿该怎么弄，他要广泛的征求大家的意见，这是最新的啊。与此同时呢，凯洛格还表示，大家听这个话啊，他将在欧洲和乌克兰领导人会谈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后，一定要注意这句话，达成一致的意见之后，在2月14号和16号之间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提出美国的乌克兰和平计划的细节。到这儿我们可以总结，原来美国有一个方案，到现在看呢， 俄罗斯也不配合，然后这边呢，欧洲和乌克兰也有不满，你都不能瞒着我们呀。那现在好，我们把这方案停，我们现在和大家来商量，然后在达成一致的意见之后，我们再公布我们和平计划的细节，太重要了。每日电讯讲，从凯洛格那儿了解到的一手信息显示，美国的乌克兰和平基调毫无疑问将是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持续的更有力的军事支持，以换取从乌克兰稀土资源的开发权。另外，凯洛格在和欧洲人的会谈中也表示，欧洲人大可放心，华盛顿希望在未来和俄罗斯的任何谈判中，他们都要加强乌克兰的影响力，而绝不是对我俄罗斯，我不会加强他的，是加强这头的。这已经说的是很明确了啊。他这个报道很长了，我只能摘其中的骨干。现在呢，已经到了万斯呢和凯洛格他们已经到了德国，已经开始和泽连斯基和其他欧洲的主要国家在开始谈判，已经啊这里边都已经见过了冯德莱恩。你首先你得跟冯德莱恩谈嘛，这一点啊这都开始了。当然呢，那个五十多个国家组成的拉姆施泰因会议啊，这次呢是由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由他来组织的。关于每日电讯报的这篇文章，到现在呢就是他对凯洛格的这个专访，我们可以总结至少四个关于这最终和平方案的关键的要点，咱们给说说啊。第一，乌克兰和平方案不再是川普的，也不再是美国一方的立场了，这个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将听取乌克兰和欧洲的意见，采取欧洲和乌克兰的立场。什么意思？要达成一致同意之后，这就意味着川普已经意识到，没有欧洲的支持，没有乌克兰情愿，没有他愿意，你是无法达成一个可行的乌克兰和平方案的。这就变得可操作可行，这就变得现实了啊，这一点必须肯定。说到第二点，方案的细节现在明显一定是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绝不是削弱或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否则的话欧洲不会同意的。那你怎么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呢？达不成一致意见，你在慕尼黑会议上你宣布什么呀？所以说这个是前提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应该是让欧盟感到满意的一个援助的一个情况，当然欧洲你得花钱了。第三，方案对俄罗斯，那你也得让欧洲和乌克兰同意才能达成一致嘛，一定是比拜登给出的条件要更为苛刻，压力会更大。而压力的施加点，一个是远程打击，许可证都取消了，你可以打了，这是一啊。但当然现在呢，为了谈判，小泽他们现在被压着就收着呢啊，现在没大打出手了。那如果最后人家方案也宣布了俄罗斯拒绝，那就干吧。那大家都能想象，一个月以后或者半个月以后，那俄罗斯到处火光冲天，这都可以想象的啊。所以说现在一个是远程打击，一个是对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严加制裁，要做到极致。之前凯洛格讲，现在他的痛苦程度只到三，零到十的话他才到三，后边我们要把它推到七八，我要让他痛苦至极。这是完全打掉你的出口。当然这个呢对美国也不是无利不起早啊，他也不是白干，川普愿意干这个，因为你打掉了俄罗斯的战争经费，又扩大了美国能源的市场占有，又扩大了美国的能源出口，那这事儿啊一举两得，这对美国来说太合适了。所以说这个呢是未来的打击。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第四点，第四点我们只能猜了。那最后的谈判，这不是他公布的那和平细节，你总得有一个标的吧，也就是我们之前那几个版本，1991版本，2014版本，还有一个2022版本。那到哪个版本呢？肯定不可能是2025版本， 那就是以现有战线，现在打哪儿算哪儿，咱们就停。我估计俄罗斯也知道了，所以说现在他们也不往前攻了，因为攻完那地儿也不归你，你现在还死人干嘛呢？所以说他们也都现在明细了。那到底是哪个版本呢？现在呢，咱们做一点猜测。因为呢，你比如说，如果保留了他现在这种实际侵占的领土，就这么稀里糊涂结束了战争，这等于是对俄罗斯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一种鼓励，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只把乌东还给乌克兰，普京还保持着对克里米亚的占领，那等于上次那个克里米亚2014那个版本，他不是占了克里米亚，国际上给了他10000多项制裁吗？那等于大家制裁错了，那时候全世界就不承认你占领克里米亚。那所以说连那个现在你要真那个的话，那俄罗斯也不是说不能接受，那等于是也对这次侵略战争的一个默许。所以说这次关键谈的，我认为双方争议最大的，那就是采用哪个版本，因为你要做到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让乌克兰就这么丧土失地的话，那是乌克兰和英法德等主要国家所不能接受的，欧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最终落在哪儿。原来我有一个什么短期计划和长期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现在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体现啊。所以说到这儿呢，我现在的疑虑就是，我不知道最后凯鲁格在慕尼黑会议上念出来的最后的标的到底是2014版本还是1991版本，那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我们只能猜了。所以说这个信息啊是肯定的。综合这个呢，我现在基本上收拢我们所有这连续两三天的分析了，我现在可以得出一个总体的印象。如果说川普在那儿压迫乌克兰啊，想急速就这么做成加生饭啊，最后呢是做出一个对俄罗斯有利的一个和平方案的话，到现在我认为这个是不存在的啊，现在没有这个迹象。而反过来，对，尽管呢他有点无力不起早，跟乌克兰啊真是下得了手，要这要那啊，包括逼着欧洲人花钱，但是他整个的行为方向还在这个大的原则方向上。所以说原来有很多人说啊乌克兰要坏，对川普呢有这方面的一些判断，我认为到现在呢这件事儿我们可以把它打消了啊，这个呢还是非常的令人欣慰的吧，还挺好的啊，我认为这还挺好的啊。这最近的这一两周恐怕我们聊这方面的问题会很多啊，咱们再看最新的进展。来吧，说现在呢正好在法国开了一个人工智能行动峰会，这有点像世界大会的意思，因为人工智能这变成了一个大革命，这个势在必行了，那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一块儿，咱们也得碰碰这事儿该怎么办，怎么面对它呀。结果呢最后搞了个联合宣言啊，有中国、印度、日本、澳洲、加拿大等61国一块呢签署了这个大会的宣言，承诺采取一个开放、包容、道德各方面的方式来搞这个人工智能。但最终非常令人震惊的是，这次美国派的代表副总统万斯，英国呢去的是斯塔默啊，斯塔默完了还要参加慕尼黑会议啊，各方面的会议嘛，两个人根本就没参加，他根本最后一天签字大会他就没去，最后呢这两个人拒签。当然有一说呢，万斯好像有这么一个讲法，说我不和独裁者独裁国家往一块儿签协议。大致的路子呢，所有这样的协议对独裁国家来说没有任何的约束，都是套在民主国家脖子上的枷锁，我们签了那么多协议，最后都是管我们不管他，他根本不拿这当回事儿，啊，我们是束手束脚，我们何必呢？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流露了。这么件一件大事儿，好不容易，那你去干嘛呢？你好不容易参加了，最后呢，啊，这哥俩最后签字那天根本缺席，我根本不露面。说到这次会上呢，马克龙又 惹了个小事儿吧。你看他来晚了，他这东道主嘛，他是最后一个出现，这是很正常的。结果他就和万斯站起来，俩人握了个手，然后旁边坐的就是莫迪。莫迪怎么一下位置那么靠前呢？因为这次的大会两边是共同举办，啊，这次是在法国，下届在印度，啊，是共同举办。结果莫迪呢就没站起来，也伸向马克龙伸了个手，结果马克龙越过他和他身后的人，大伙都握了握手，然后就往下握过去了。最后莫迪挺尴尬，就由握手变成了挥手，嗨，这都来了这么一下。这个印度确实有很多人啊是很愤怒了啊，你马克龙你这什么意思，你看着我们小老头在那儿你都故意不理啊，这个是没有了，这是当时的一个误会啊，这个后来印度的官方媒体各方面也都不是这么报道的。因为呢莫迪和马克龙人家认为咱俩还握什么手啊，你比如说这两口子接待外边的客人跟外边人握手，然后咱俩再握个手，这不是有毛病吗？因为莫迪和马克龙是共同主持这次的 AI 峰会，他们是共同举办国，俩人还客气什么呀？是之前呢搞了一个晚宴啊，这个呢对莫迪进行了非常高规格的接待，非常热烈的一次欢迎啊，两边又拥抱，就那一套吧。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不是个事儿啊！大家呢可能这两天推特一看啊，这怎么这么干啊？没有啊，这咱俩一块儿都是主办的，咱俩瞎握什么手？这他可能是这个，确实是忽略了啊。下届在印度举办。来吧，说说以色列吧。以色列这事儿开始了。现在看呢，这已经不是国家博弈了。背后的资本大博弈、金主大博弈，好像现在后边的这张网都已经商量好了，就等着哈马斯来自投罗网了。这帮人怎么样？他真的是这么做了。哈马斯呢，完全不拿川普当回事啊！哈马斯的发言人祖赫里表示，只有在所有各方继续履行上个月达成的停火协议的状况下，才会归还数十名人质。他前两天是说我们暂停，本来说礼拜六要给三个人嘛，啊，结果说到川普最近你要把我们都轰走，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呢，我有意见，他给暂停了。那结果就被人抓到了。那川普立刻发文，我告诉你，星期六啊，一会儿我们会念川普那个原文，你把人都给我，否则的话你去下地狱去吧。那以色列那边也抓到了他的这个声明啊，立刻就开了内阁会，在国会上也做了讨论，做出了新的安排。那他现在又想退回去，那咱们就不说那个什么暂停，你只要回到上个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啊，我就可以。但对不起了，晚了。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也讲，如果以色列恢复对加沙的攻击，胡塞武装准备对以色列发起攻击。那哥俩一块并肩上，晚了啊！这个一会儿咱们再分析啊。昨天召开的以色列安全内阁会议之后，内塔尼亚胡呢搞了一个公开声明讲，现在条件都提高了，如果哈马斯不在星期六中午之前释放停火第一阶段剩余的九名人质，本来还要耗几个礼拜呢，一礼拜放仨嘛，就甭去了，你现在一块儿把这九个人都给我。如果到这等于就不是原来的协议了，如果到那天你没给，那这个停火将会结束，以色列将重点在加沙地带展开激烈战斗，直到哈马斯被彻底击败。这是老内发布的战争宣言。川普的那天说了一句话嘛，又补充了，他说我认为他们应该在星期六中午12点之前全部归还，如果他们没有被释放，他头上面讲啊，我说的是全部，而不是零零散散的放两个人啊，你什么一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什么两个，我这都是他这么说啊，如果到了星期六中午12点之后，我会说一切就都彻底爆发了。这就已经都不是原来的协议了。 就因为哈马斯在中间啊打了个插曲儿，我们暂停，我对川普有意见，现在你也甭废话，就因为你说了这个，整个这个协议已经没有了。我告诉你，十二点之前把人全放，杀杀杀的不行，没放，翻江倒海，我就折腾你，现在就开始了。这是现在战争这方面，这个已经没商量了啊！哈马斯晕头晕脑的，还威胁呢。旁边胡塞还跟这帮腔。结果呢，这个有点令人意外的是，川普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请到了华盛顿。你要按大排行排名，这国家大小对美国的重要程度，怎么也应该轮到欧洲的国家或者是英国了。嗯，没有啊，把一个约旦国王给请去了。他干嘛？他现在紧急的在落实他这个强拆计划。但两个人谈完之后，面对记者的时候啊，这个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再次礼貌的拒绝了把100多万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迁到约旦的计划。他只是表示，我们愿意照顾居住在加沙有2000多名患有白血病啊、患有癌症的儿童，这个我们接。后来川普表示呢，哎，这个挺好啊，这个挺好。但是呢，当时大家注意，当时那个两边的人的说话，川普呢还是有一点小尴尬了，因为被对方当面拒绝，还是有这个尴尬了。那有记者问，当时两个人都在那儿，记者就问川普啊，说你说你不再买加沙了，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川普讲，我们不必购买，我跟谁买啊，我们将拥有加沙，我们不必购买，没什么可买的，我们就是要拥有加沙，我要推平加沙所有的建筑，不再有哈马斯了。 我买我把钱给谁啊，我跟谁买呀？那我不买，就是我的了，我要拥有它。这是跟约旦。那埃及外长阿卜杜勒也告诉国务卿卢比奥，阿拉伯国家拒绝川普提出的驱逐加沙人的这么一个提议。埃及外交部发了一个声明，他讲呢，阿卜杜勒在和在华盛顿在和卢比奥见面的时候，把埃及外长也请去了啊。这里边也强调，还是应该在巴勒斯坦人留在加沙的情况下来加快加沙的重建工作。他讲呢，我希望和新政府合作，实现中东地区全面公正的和平和稳定，就是还让他们在那儿吧，咱们再重建。那埃及也拒绝了，约旦也拒绝了。在这种背景下，川普还是反复强调，我将是加沙的拥有者。他解释说，目前居住在满目疮痍加沙的230万巴勒斯坦人，他说了好几个数啊，他说190万、200万、230万，他不断在调整啊，将被迁移到加沙之外多达6个地点。大家看了吗？都有详细的计划了，6个地点都出来了。那当被问到像约旦和埃及他拒绝收人呢，那你是不是要叫停对这两个国家的援助呢？川普答道，是的，当然了，为什么不呢？如果他们不愿意，我当然会停止援助。美国对埃及的援助还是很多的啊，这个呢要停，这就算是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我治你。这是整个的这个新闻包。那现在看呢，等于三方在互相配合，在帮助川普拿下加沙。一方当然是心心念念的川普，现在这两天呢他不怎么提格陵兰了，巴拿马那件事就算让他划过去了，这就算了啊，现在呢这个心心念念的就是加沙。还是那句话，我将拥有加沙。这句话说的挺霸气挺豪气，但请问凭什么？就因为那儿战乱多灾，就因为那儿多灾 多难，那这地儿就成美国的了，就成川普的了。国际法是这么写的吗？我将拥有加沙。这什么情况？ 这是一方啊，另外一方那就是要一举彻底解决百年祸患。所有永绝后患，他大力在促成川普，在旁边煽风点火的就是老内，就是以色列。这太好了，把这帮人弄走，从我身边赶走，这太踏实了。以后在这儿变成一个啊，这个就甭管是新加坡呀，变成迪拜呀，你甭管是哪儿，那那是美丽的地方，那以后变成了一个，那以后未来建这块地儿，以色列也得挣钱，也得参与啊，多好啊！那以后再也不打仗了，这永绝后患。所以说，以色列是大力的支持，我来参加强拆。而第三方就是现在晕头晕脑不知道状况的哈马斯，在这情况你还在这迎风作案，好家伙，你还威胁他们，我不给你人质了啊！现在情况我不跟你商量了，那个协议都不作数了，礼拜六中午十二点把人给我交出来，不然的话灭顶之灾，你们掂量着。目前整个看呢，整个哈马斯这次勇敢了这一下，撞到了川普的撒下的大网里面。川普现在后边的大网已经都安排了。之前的阿联酋和以色列这不都签协议了吗？有了规划图，都是 3D 的。现在背后已经有了金主承包商，未来对加沙整个的地块规划，哪是酒店，哪是居民区，哪是度假村，全都安排好了。强拆队都安排了，以色列军队呢战车隆隆，随时准备操作了。那川普干嘛呀？他负责摆平约旦和埃及，他得把那六个地点给落实，他得给他们找地方。正好傻乎乎的哈马斯往枪口上撞，现在这一切顺风顺水就这么开始了，背后这一大团事儿啊全都安排了。整于加上列强，加上资本，加上所有的，这都虎视眈眈，跃跃欲试，看上加沙这嘎的地方了，准备要操作了。等于这背后呢，是一个国家博弈和资本的一个大操作、大融合。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房地产无限公司了，有限公司都不行。现在美国要在全世界干房地产了，加沙这地方就我得着了，还有哪儿乱哪儿闹啊，我再去那也我也得着，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问那都这么干，那大家以后都可以这么干了吗？你比如说在中国周围，那缅甸最近挺热闹啊，那中国也得着吧，那正好闹的那一块儿，什么金三角几三角了的，中国全切过来就完了呗。那俄罗斯一看旁边什么阿塞拜疆啊什么的，是不是也在这折腾啊？那边呢什么啊什么摩尔多瓦也在那不太平，那再开一块战场，咱们再接着干呗。反正谁拳头大谁就得着吧。我将拥有它，根据的是什么？我现在有点找不着这个啊。但是后边的这个资本大网，这个国家列强的安排，现在已经全部展开了。那您说这礼拜六以后要不要开战？我认为大概率会的。现在哈马斯认怂都晚了，听不见听不见，我现在我发一声明我们愿意，不知道，现在已经没人搭理他了。为什么？后边那帮大财主大国都已经安排完了， 你现在这个已经不可阻挡了，所以说大概星期六星期天又来了，所以说这地儿是非得着不可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法律方面的，又一位联邦法官命令川普恢复他突然删除的有关什么性别意识形态和其他问题的公共卫生的那个网页，他把那部分都给删了嘛？这又是一个法官，这已经多少个法官发出这样那样的命令，好像川普过去这仨礼拜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违法的啊，法院呢都给驳回了。你比如说法官判决川普当局必须解冻联邦资金，结果川普当局竟然拒不执行，法官再次判决川普你必须执行这个判决，白宫发言人昨天李维特出来讲我就不执行，他的原话是每一项行政命令都应该在法庭上生效。为什么呢？因为川普万斯政府每一项行动都是完全合法的，他们自己就这么认为了。 任何针对他的法律挑战，你都是试图破坏美国人民的意愿。美国人民选上我们来的，我们就是代表了美国人民，那你法院就得听我们的，就是合法的。他说的有点不清楚。马斯克呢，后来在昨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啊，他儿子骑在他脖子上啊，他又讲了这么一番话，说人民投票支持重大政府改革，这就是他们将要得到的。什么政权媒体不能阻止我们，那些积极的法官们也不能阻止我们，极左的亿万富翁们也阻止不了我们。因为什么？人民想要什么，人民就会得到什么。也就是什么法官什么谁也挡不住我们，我们就要把它干下去。为什么？因为人民选择了我们，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那难道你就不依法行政了吗？你都不依法而为了吗？那法律现在就可以随意践踏了吗？就因为人民选择了你们，你们就可以想干嘛干嘛了吗？连法院都不能阻挡你们了吗？现在这个道理现在都这么讲了啊！现在大家美国的弟兄们啊，你们自己有没有一种，这寒毛倒竖的感觉？你们自己掂量了。这反正也我也不是美国人。说下一条呢，又出了个事儿啊！川普上台20天，美国本土第四次死人的空难，那没死人的那都不算。亚利桑那的一个机场，一个私人飞机撞上了停着的客机，导致一人死亡，4人受伤。到现在这死人死多了，特别是那次死那多少人，60多个人，加起来这已经死不少人了。美国去年全年才发生了2起死人的飞行事故，去年全年总共死了7个人，到现在呢，这还不到1个月啊，这已经出了这么多事儿，死了这么多人了。是巧合吗？有朋友讲是惯性啊，这祸根都是拜登种下的。可是拜登这4年哪年也没死这么多人啊，难道呢就都得拜登走了，这惯性啊最后流到了川普身上，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另外说到昨天呢， CBS 对川普的这2周吧予以了一定的肯定啊，有53%的人们认为川普干得不错。那很多人一看这不错呀，你看这高调认可嘛。这儿呢咱们还必须给大家，咱们把这件事儿给补充完。拜登刚一上任的时候，也在这个大概2-3周的时间，他当时的支持率是63%。拜登100天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满意度是58%，42%反对。所以说现在呢，川普拿到了个53%。啊，这个当然还太早了啊，没什么啊可高兴的了。咱们就看100天的时候，你能不能达到这同一家民调能不能达到58%。下边简单说说马斯克，马斯克最近是有点挡不住了啊。他今天呢发了一个贴文，说美国将会成为一个一党制的国家，现在已经不装不演了。而且呢，他在昨天推特里边，他临时又把他那个老名字给改过来了啊。原来他在推特里曾经有那么一个，他有好几个小名啊，他昨天把那个名字叫带毛的睾丸又给弄回来了。然后呢，他在下边得介绍这人谁呀？你比如说他那个1234，他给介绍了一下，他下边的那行字写的是割包皮打折50%的折扣。当然他这个就摆在那儿，一看这是马斯克吗？这是不是人盗号了？再一看这2亿多人这个订阅，这是他呀？这怎么突然来这么一段？首先他那个网名是老的啊，这是以前他用过，但下边的这句话是新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割包皮有割礼的，这就是奔犹太人去了，在调侃犹太人啊，割礼打折，我给你50%的折扣。这干嘛呢？他在这说什么呢？在说德国大选呢，他还在支持那个选项党，他在里边进行嘲讽，进行呼应啊。所以说这件事呢，他后来可能觉得自己这事儿过了啊，很快他就又把这个名字又调整过来了，但被很多人截屏了。我看到今天有很多德国人啊，都把这个截屏在反复的转啊，这人已经出圈了啊。 很多人呢说马斯克是科技天才、政治白痴，现在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斯克在政治上现在看也是一个邪恶的天才。说到这次的这个效率部这个倒置的设计，应该说呢，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尽管当时有什么班农、纳瓦罗、库德罗什么的一帮那么聪明绝顶的人，都不如马斯克。马斯克就找到了这么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也不用走参议院，然后就由白宫给任命这么一个啊，然后最后就开始主导，大概是横冲直撞美国政府。现在一涡轮呢，他们一帮民主党议员都在外边闹呢嘛，等于现在美国政府被马斯克给接管了，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哇，这个以前你要说这是川普想出，我不认为是川普想出来的。第一任期他可没这主意，所以说这个呢，你没看见维维克为什么闪了？因为知道这件事儿太大。维维克自己也是亿万富翁啊，我跟你掺和这干嘛呀？因为就知道这件事儿已经失控了。现在马斯克昂然不惧，接着干。最新的消息，加拿大已经通知川普，如果你对加拿大继续加征关税的话，他们要对特斯拉征收100%的关税，现在都有这方面的一些消息。马斯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看有媒体呢，就是有一本书啊，原来跟他马斯克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作者透露了原来当年的一件事儿，把这给大家介绍一下。2022年12月，当时马斯克在旧金山参加一个叫查佩尔的喜剧演出的时候，他呢上台啊，在里边呢可能作为嘉宾讲话吧，结果他遭遇了观众长达10分钟的嘘声，当时尴尬极了，老尴尬了，在台上下不来，都说不出话来了。当时呢他口才也当时还有一定的问题。说这件事儿让马斯克造成了非常痛苦的影响，当时他极度的沮丧，把自己锁在推特总部的办公室里边，啊，底下的人想进去，他把门锁了。后来大爷你干嘛呢？他又把窗帘给放下来了，大家也看不见他，就怕他自残，怕他出事儿。最后呢，联系了这大伙儿，那给旧金山警局打电话吧，实在不行强行破门来保证他的健康安全。当时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本书的作者呢，就认为这是马斯克个人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他推特后来的很多同事们的回忆也是，在这个事件之后，马斯克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那个推特的画风也为之一变。然后呢，原来好像你比如说参加的那个喜剧啊是左派的，原来马斯克是支持民主党的啊，看这个喜剧的人好像自由派啊、进步派比较多，就恨透了这帮人了啊。从那以后他就走向了这边的这个极端，后来对推特大规模的裁员、各方面的政策的变化，哪怕是得到了那么广泛的批评和反对，他也依然故我，面对着海啸般的这种负面评价，他也毅然前行。因为他的心理健康，有人讲是经过那次的尴尬，可能是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变成了今天这样我们看到的一个马斯克。是不是这样？有这本书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了。另外说到美国呢，有两篇文章最近呢特别火。一个是资老师啊，资中云先生呢，资老师的一篇文章吧，啊，一个呢是贺卫方先生啊，别人转他的一篇短文吧。这两篇文章呢，今天没时间给大家介绍了，只是切一个小片段了。资老师说呢，说民主制度本身它就是效率不高。包括在新西兰一样，我们在这儿说呢，请求大家这儿修一个交通灯吧，让行人过马路。我跟你说，就这一件事儿，久议不决，要开什么听证会，要开这会那会，大家提意见，最后政府还得批钱找钱，最后往往都是一而不决，这件事儿办不下来。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征，民主嘛，它本身就是个效率不高、复杂的一件事情。什么最效率最高，就是独裁嘛。那习近平一说打个电话把那个红绿灯给我装上，5分钟这事儿就办了，可是你在民主社会就是办不了。 当然有很多人呢对民主社会的这个基本的样貌啊，这个呢就往往是很抱怨啊，这次呢开始了啊，开始了。他说政府呢确实都有这种冗员，面临着精简机构、反官僚啊、反这种这个啊这种形式主义各方面的这种问题，但是不能用独裁专制，不能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你比如说习近平搞什么小组治国，也就是认为原来李克强那国务院不办事儿啊，这个特别的啊复杂，程序复杂，我就用小组治国直接绕开所有的程序。你包括这个毛泽东啊，打倒一切政府的负责人，工农兵直接领导不就完了吗？所以他讲呢，你比如说现在说这个民主制度是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取代它应该是一种更进一步的，你比如说更人道、更平等的一种制度，而不是回到一种简单粗暴反动的专制制度。说现在川普呢，原来比如说考核大家能不能做事，现在已经把忠诚变成了最高选人的准则啊，这个呢资老师是做了一些批评了，这个呢得到了很多的转载啊，我认为这个写的是不错的。另外呢贺卫方先生呢也里边提了，我只是摘他其中的一段。你比如说原来都认为华盛顿是有什么深色深什么什么沼泽啊，什么叫什么呀，叫什么深层沼泽呀，叫什么啊，说原来这华盛顿都烂透了，又腐败又什么等等的吧。等于川普这次呢他们又挖到了这么多大宝啊，您看马斯克上来啪啪啪一下折腾出这么多东西来啊，都浪费啊，说克林顿他女儿黑人家钱啊等等等等。贺卫方老师是教宪法的嘛，他从法律角度说了这么一个问题。那既然美国如此的腐败不堪，请问在川普四年任期之内，当时啊，他掌握着司法部 FBI 所有的行政大权和情报机构，可是在川普四年里边没有抓到一个腐败分子，美国司法部没有起诉一个从国家拿钱往自己中饱私囊的这样的贪官，那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那原来说到什么奥巴马什么的，所有希拉里他们这些人腐败透顶，都腐败极了，为什么没有一个哪怕是中层官员都没有？那是怎么回事？那你比如说现在你们又抓到了这么多东西，那国际开发署都烂透了，然后呢什么切尔西克林顿都在里边拿了8000多万，那直到今天为止你们既然抓到了这么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负司法责任呢？你告他呀，起诉他呀，抓他呀，到现在一个都没有，那人们就怀疑你翻出来的那些东西您站得住脚吗？这不是有一个现实报啊，这个马斯克黑露着他儿子在川普那办公室里，人家有记者就问呢，说你提到的欺诈行为，说上加沙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避孕套，川普还转发了，说现在核实，说那是给莫桑比克的一个叫加沙的地方，为什么给他？因为当地闹艾滋病，当时给了5000万啊，管避孕的这方面的一个啊，这些设施是为了救命的。你怎么评价？马斯克当时讲，他说我说的有些话是不正确的啊，应该是予以纠正的。可是你要不问，你也没纠正啊。你当时的那个帖子，你发的那些啊，当时跟挖到宝藏一样，那个谣言，现在人家找到那条消息，阅读量已经超过5000万了。成千上万的马克党们为这件事激愤不已，把那个美国那个部门都给骂化了。到现在你公开承认自己造谣，你是什么情况？你是怎么回事？那你说的别的事情，别人怎么能相信你呢？还是贺老师说的那句话，你要认为原来那个什么深层沼泽了、深层政府了，说所有这些东西吧，啊，腐败透顶了，为什么前四年那个任期一个都没抓，也没起诉？现在你们掏到这么多东西，为什么没有人上法庭，没有人起诉他？你前一阵那参议员，那叫什么梅嫩德斯，那参议员都被起诉了吗？都给判了，判11年，判多少年？那到现在为止，你一个也没告啊。我认为贺老师这个质疑也对啊，是说的这些事儿啊，咱们不思辨了，不扯这事儿了，万里之外我说也没用了。 来吧，咱们说说这个钢铝大关税大棒，最后啊推来推去，最后落到了中国的头上。咱们用数据来说话啊。先说这件事儿呢，首先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跟川普通了一个电话。川普呢，没想到在和通电话一小时后，他就签署了这个命令。当时讲的是不会有任何的例外或者豁免。那阿尔巴尼斯那边都宣布了，说川普正在考虑对澳大利亚豁免，你怎么解释呢？然后又问到川普，川普呢这时候讲说是啊，确实考虑对澳大利亚呢给予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我们对澳大利亚是顺差，我们是全世界少数的几个国家有顺差的，因为他们买了我们很多的飞机，因为澳大利亚远嘛，他们用飞机。我查了一下，美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顺差是180亿，所以说这次澳大利亚有可能逃出去啊！你凭啥你不豁免我呢？我跟你是顺差，我赔着呢。所以说这个有可能了。另外说到呢，加这个关税呢，冯德莱恩啊，欧盟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冯德莱恩的原话，用坚决和适当的反制措施来予以回击。针对这25%的关税，他们现在呢，《金融时报》的报道，欧盟成员国现在他们委员会已经批准了对一系列美国进口产品征收高达50%的关税。2018年他们打过一次，当时欧洲的回应有什么？那个 whisky 肯定是有了，波棒 whisky 啊，威士忌，然后有摩托车啊，还有什么来着？水果，还有一些东西吧。这次上次是25%对25%，这次要加50%的关税。当然呢，最后要27国要投一次票啊，来是不是实施这个关税？欧盟呢现在准备应战啊，你给我加25%，我准备加50%，已经出了委员会了啊，准备在最后要来一个大投票啊。这家伙川普要一看这个，还不得跟他拼了啊？那我现在不能知道，这不知道了啊。来吧，咱们现在呢把这个钢铝关税的事儿呢快速给捋一捋，怎么最后不是打别人，怎么最后又砸在中国头上了呢？啊，实际上了，作为美国，他们当时设计这个关税的时候，人家心里是很清楚的啊。等于到现在落实的关税就是一个给中国加10%，这个已经实施了。另外呢，是川普对所有的外国这两种金属征收了最新的全面关税。澳大利亚那个咱们先画一个问号，现在就是行动这俩。川普为什么第一棒子打到钢铝产品？美国的记者讲呢，因为川普在竞选活动中当时非常动感情地说了一段话，他说你看到那些空荡荡的古老的美丽的钢铁厂和铝厂就这么空荡荡的倒塌了，很动感情当时说的，我们要把这些公司带回来，我们将为在美国生产产品的公司降低税收，我们将用高关税来保护这些公司。这是川普呢在很多的造势场合每次说到这一段他都特别动感情，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他的心头之患，一定要先办。在他的第一任期，2018年3月8号，他就启动了232条款啊，当时给美国进口的钢是加了25%，对铝加了10%。他上个任期就干过，当时有效吗？有效。加完了以后，整个的美国的产能从2017年平均的，就是产能的利用率。我有这么多机器使了多少，从原来的平均71%一口气增加到了2019年的82%，转年达到了85%，也就是这一笔关税让美国的钢铁的产能提高了14%，这是很厉害的啊。那川普离任之后，那拜登呢和欧盟英国这些国家又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停火协议，就停了。结果美国钢厂的产能利用率又掉回到了75%左右，现在呢据说又回到了70%，这就为什么那钢铁公司啊日本人要买，所以说当时那关税一下给推上去了，现在又掉下来。那川普要这次要加征关税，那些产能能不能很快的回来呢？很难，要 两三年的时间，所以说短期内美国必须忍受材料的国内价格的上涨。涨了没有？大家查资料，现在已经涨了。就现在 这才一两天的功夫啊，这个材料费用各方面已经涨起来了，这个痛苦大概要两三年的时间。那川普也在所不惜啊，这个我们大家应该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干了。那另外的美国金属产业的投资扩产，现在会有更多的人建新厂，这个是一个方向。当然他这么一干，因为信心比较坚定，韩国、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的主要的钢铁制造商的股票都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韩国浦项制铁跌了 3.6%， 现代制铁跌了 2.9%， 马钢中国跌了 4.15%， 加拿大啊，那家大的钢铁公司那个什么一下跌了 4.01%、啊、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盘点一下美国这方面的实力，2023年美国的钢铁消费总量9300万吨，本国能够满足 87%， 纯进口需要 13%， 铝那价值更高了。美国在2023年消耗了400万吨的铝，净进口 44%， 本地只能生产 56%。 加拿大在这 44% 里边占一半以上，占了 56%。 当然下一个川普要打击的目标是铜，美国也是铜的纯进口国，外国供应量占美国的啊，国内需求的 36%、啊、铜主要也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下一步这一棒子也是要打的。那按照美国商务部表面的说法，那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韩国、越南是五大进口钢材的来源国，但是专家把数据给总结出来了。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的数据，2023年中国的钢铁产量是 10.2 亿吨，占全球总量的 53.11%， 也就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加一块都没有中国的钢多，人家还拐弯 53.11 嘛。出口9791万吨，对美国出口只有82万吨，只占中国钢材出口的 0.8%。所以说本来在美国的大账上没中国什么事儿，但是中国通过越南、墨西哥、加拿大转口向美国出口钢铁，这是个全世界公开的秘密，也以2023年这个时间点为主。中国向巴西出口了240万吨，巴西向美国出口了325万吨。那你说你巴西到底缺不缺钢？你缺钢，你从中国进口这么多，然后他又往美国出口了325万吨，然后呢，中国向墨西哥出口了143万吨，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240万吨，中国向加拿大出口了54万吨的钢，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了459万吨，中国向越南出口了钢铁649万吨，然后越南向美国出口了将近100万吨。如果你把这些重叠的、把这些拐弯的全加起来的话，取到这些国家最终对美国最终的钢材出口，中国达到了612万吨，占到美国钢材进口总量1210吨的一半，也就是一半。你别看都是从这些国家来的，实际上背后都是从中国来的。它进口到这儿，然后再跳过来，再转到美国，因为美国那钢铝产品那25%一直给中国加着呢嘛。那中国铝材呢，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比钢材大的更多。刚才说钢啊，一半。2023年，中国铝的年产量是4100万吨，占全球的60%以上。印度的年产量是410万吨，还不到中国的1/10。你想中国这体量啊，这是多厉害。2023年美国一共进口了165万吨的铝材， 其中从加拿大进口了42万吨，从中国进口了20万吨，从墨西哥进口了6万吨，中国占的比例也不大，只有12.1%。但同一年，加拿大从中国进口了27万吨的铝材。那你要把从中国进了20万，再把这个27万再给中国加上的话，中国又是世界第一，又超过了美国进口量的一半还多。美国是想了一些办法了，拜登政府这不是一直拧那25%的关税一直是有了，一直想办法呢，就是美国将对从墨西哥和加拿大来的进口钢铁，啊，你实施融化和浇铸的要求，我们要到那儿去核查，也就是你最后必须是在你这儿进行融化和浇铸的，我们才认为这东西是在你这儿生产的。啊，结果都是从中国那儿拿来的整材，最后直接拐弯换个包装直接进我这儿来，这个不成。所以说美国呢，我看啊，对，在来自墨西哥但没有在墨西哥或者是加拿大进行融化和浇铸的，他们也征25%的关税，他们知道之前这就是从中国拐弯进来的。实际上拜登政府他们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了。啊，加拿大政府呢也是在去年的8月26号对进口来自中国的钢铁铝制品加了25%的附加税等等啊，这个呢，是这么一个情况了。现在中国对美国基本肯定做不了了，原来25%再加10%已经到了35%了，现在是做不了了。现在呢，美国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中国取到加拿大、墨西哥和越南。最后拐弯进入美国，实际上背后一半的钢和铝都是来自中国的。那后边是可以预料的是，那加拿大和墨西哥包括越南肯定要跟美国谈啊，那我们把中国那个拦住，我们肯定不从中国进了啊，或者是我跟他也收高关税，这样不会占你的便宜，不会再搞这个曲线救国，人家大概是能谈下来的。但你现在明显看美国为了保住自己的钢铝产业，你看着好像是对全球这个大棒一挥，最后主要打的是谁啊？打的就是钢铝产能在全世界占一半以上的中国，实际上打的就是你，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你把这些数字看完了以后，看它背后的那个样貌，一眼就看穿了。大家想象啊，如果呢，因为中国钢铝方面这产能全加起来都没中国一家多呀，那如果美墨加欧盟所有这些大经济体都对中国施加高关税，欧盟这也马上开始，必将对中国的钢铝产业造成沉重的打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自己的房地产用钢啊什么的房地产多嘛，你自己现在已经一败涂地，已经不可收拾了，用量肯定是不行了。如果出口再被封锁封闭的话，那中国钢铝企业的倒闭潮肉眼可见，即将那个倒闭海啸即将上演，那就马上就会开始了。所以说呢，这儿你别看这个官铝大棒啊，你说来说去哪儿都有中国的事儿，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来，下边咱们快一点说说达赖喇嘛的这段故事啊，这很有意思。啊，达赖喇嘛的兄长叫加勒顿珠啊，老先生去世了，97岁啊，2月8号在印度去世了。这位加勒顿珠非常的有名，关于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都是他来操盘，他来主导的。他呢，甚至是定期和中国的领导人来会面啊，比如说和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啊，和他们有密切的交往。特别是和胡耀邦和习仲勋的关系啊，无论是私人关系各方面，平时吃饭喝酒啊干嘛的啊，关系是好，非常好的。习仲勋在这方面应该是对藏人他还是不错的啊，他还是不错的。那说到这个人去世啊，中国政府呢正好在周一的时候借题发挥嘛，他呢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如果达赖喇嘛放弃他分裂祖国的立场啊，就是你必须要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啊，满足几个前提条件，中国愿意和他讨论个人的前途问题。 什么条件呢？你必须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公开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也就是西藏和台湾啊都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管啊，这个提了这么三个条件。那当然呢，西藏政府呢就予以拒绝，说呢让尊者来撒谎这是行不通的啊，不可能发生。他们强迫尊者去说西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对历史的扭曲，你找不到和平解决的方案，所以说被西藏政府断然拒绝。这是这个新闻的背景啊。那说到达赖喇嘛最后的主张，那你拒绝他这个意中的说法，那你想怎么样呢？啊，这个跟大家咱们快速的回顾给普及一下。80年代的时候，达赖尊者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中间道路说，也就是说呢，我不再坚持西藏独立，我也不认同刚才你中共的这套说法，我要的是什么呢？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折中方案。1988年的时候，达赖尊者在法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啊，就想谋求建立一个大藏区，实施真正的自治，有点像格陵兰什么的那个状态。所以到这儿为止呢，你要说达赖喇嘛是分裂祖国，这个你也不能这么说，你要说他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呢，你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呢，他取了这么一个中间道路，那这个中间道路得到了西方的普遍的支持，转年达赖喇嘛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然中共呢是坚决反对啊，认为呢我必须啊，你要在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呢尊者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了。后来呢江泽民是提出，他们一直在接触啊，那时候还挺和谐，江泽民提出了什么 一个放弃啊，一个停止，三个承认啊，如果接受了这个就可以回国啊。胡锦涛呢也对尊者提出了一个四个不坚持的政策立场，双方一直在密切的进行谈判。6年间双方搞了9次的正式会谈和1次非正式会谈，来的都是这个刚刚去世的97岁的这位老爷子。那这里边这10次里边，其中我看我印象大概有5次还是6次都是习仲勋在里边呢，在里边进行周旋了。但最终中国拒绝接受这个大藏区方案，谈判最终就破裂了。事情呢到了2014年几乎有了一次惊人的发展，这是英国每日电讯当时的报道，大家查一查还能找到当时的这篇文章。习近平在2014年9月份访问印度的时候，一度同意和达赖喇嘛见面，但最终没见成，这个提议被印度政府给否决了。有这么回事吗？2018年，也就是4年后，达赖尊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这么表述的啊，他亲口讲，他说我同莫迪总理有过短暂的会晤，当习近平来新德里时，我想同他会面。达赖尊者讲，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了联系的渠道，有的联系人直通我的朋友啊，所以说呢习近平就同意了，但是印度政府非常的小心。现在看来呢，当时因为毕竟有这个习仲勋原来一直为这个西藏为新疆，他确实是说了不少好话了，有这个渊源啊，他有一个好像是他爸爸嘛。另外呢刚上任不久的习近平好像是愿意去讨论西藏问题，但是呢被给达赖尊者提供庇护的印度啊，他们不愿意让达赖见习近平，导致这件事呢双方最终擦肩而过，没有变成最终的现实。那现在一个历史的假设就是，如果当时要见了面会怎么样呢？我这儿有一个传闻啊，习近平的妈那叫齐什么，那齐老太太好像是信藏传佛教的啊，信这个西藏的这个佛教， 那当时要见了面怎么样呢？那时候的习近平还扮猪吃老虎，不像十九大以后这么专横跋扈，那时候看着隐藏的还挺好的，那时候给人的印象还不像现在这样了。所以说那时候要是真见了面，也可能会形成一点局部的小突破，也有 一点可能。但是你要说主体原则上发生重大改变，你想他爸爸都没弄成，在江泽民比较活泛的情况下都没有弄成，到他这儿这么死板僵化，可能性是没有了，可能在对达赖尊者的态度上可能略微会稍微缓和一点了。当然现在一切就都过去了，一切都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你自从习近平在新疆硬干，那就没戏了。你现在尊者的身体还挺好，马上就九十了嘛，再过几个月就九十了。那如果将来啊，过个十来年或者多长时间啊，尊者西去之后，未来的西藏大概就是现在的新疆了。那下一个镇压的热点，流血的就会是西藏了。所以就讲呢，本来人们都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你要想象啊，如果达赖尊者有一天回到布达拉宫，大家想象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我有藏族的朋友啊，他告诉我那就不得了了，说这布达拉宫将会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昼夜围绕，无数的人从远方赶来，祥云缭绕，灯火不断，说这个场面可能会持续几年之久，你信吗？这么多年人们丢失的那颗心终于回来了，那人们再也不能再失去它了，所以非常感人啊。当然现在有朋友讲，那你达赖，你当初你在西藏的时候，像那人们看共产党拍的那些东西，那西藏当年是多么的落后啊，那能怎么地啊？那我要反问，那你说那时候中国的内地就很先进吗？那现在都有老照片啊，你看看当时，你别说那时候西藏，你看看当时的河北山西农村当时都什么样子了啊，山西还稍微好点了，你看看当时的河北河南那都啥情况啊。那你后来内地发展了，那当时如果让人达赖他们继续管理西藏的话，人家就不发展了，人家底下有那么多的资源啊，人家就不发展了嘛。所以说这话不能那么讲的啊。嗨，这中国呢，我们一直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旷世高人啊，有这么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啊，令人敬仰的这么一个人物啊，结果呢中国人还自己不珍惜啊，自己呢还这么一天到晚的骂他，所以这就没招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贾新辉说，大家元宵节快乐。是今天正日子吗？我怎么记得是过两天呢？是今天就谢谢您了，您替我说了。好啊，邓促碧，我这么瞎念了啊，说哪吒的主题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啊，说这是差生的反抗啊。昨天我说完那个呢，收到一封就是有朋友给我发私信，他说基本同意我昨天对这件事的分析和评论啊，但是呢他也跟我讲了另外一个，他说你比如说哪吒吧啊，那个小坏蛋的那个形象啊，也非常的任性啊，这个敢想敢干啊，而且呢就看着表现那个小坏蛋的那个样子，为什么那么打动中国的青少年？你看中国那青少年穿着那个窝里窝囊的校服，戴着小眼镜，其实心里人家也有一颗童心呢。你看着哪吒在那儿那么折腾，实际上都代表了大家内心的那种渴望，大家都被那身校服束缚着啊，都已经成了行尸走肉一般，戴着小眼镜天天在那儿背书，实际上谁不想玩啊，谁不想啊折腾啊，谁不想闹去，所以说大家呢这个看到他的时候那种快乐发出的那种笑声都是发自内心的啊，这个我听得挺感动。Michael， 如果中国要求拥有袈裟，肯定会遭到清一色的反对。现在川普要求美国拥有袈裟，哎，很多人就支持了。 个人觉着拳头大就是真理是不太好。如果拳头大就是真理，那俄罗斯打乌克兰、中国打台湾和菲律宾，那不也就符合所谓的真理了吗？对呀，对呀。那你说加沙就是我的，那你告诉我凭什么呀？你依据的是什么？那就因为那儿乱。你看那儿，那世界上乱的地儿多了。你比如随便举几个，海地那乱不乱？要不您去一趟索马里，您去一趟，那乱的地儿太多了，都得着。Cloud， 谢谢您的支持啊！祝大康和太太元宵节快乐，给你们拜个晚年，在这儿呢也向您拜个晚年啊！一会儿呢，赶快翻箱倒柜，咱们找元宵吧！真是元宵节啊，我这给过串了，我以为明后天呢。Jason 王说，大康这个钢铝的出口调查是正确的。美国对钢铝征收关税，就是针对背后的中国。说近20年，中国钢铝大企业已经全球布局了。给大家普及个信息，15年前，石油行业的入地钢管已经被中国钢企彻底垄断了。嚯！所以说这个呢，你别说好像钢铝企业在加拿大，这是不是加拿大？也可能你查查背后的股东啊，背后的这个实际的控制人，也可能都是中国企业，也说不定。所以说这个东西，这个是厉害啊。川普这要搞地域资本主义刚开始，但中国的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掠夺，然后在各个行业里用国家队打你一个一个的商人，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所向披靡，是到处横行横冲直撞，他这个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这个经济帝国主义早就成型了。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